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
播呀播呀，快播呀！
嘿咻嘿咻。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播呀小学堂微信公众号。
为什么大人们说了算？
尿为什么不能喝？
上帝是谁？
蜘蛛能说话吗？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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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提问题，
大师来回答。
孩子们最奇妙的问题，
大师们最高明的回答。
本节目素材来自青豆书坊出版的《孩子提问题，大师来回答》，播雅 FM 制作播出。
呀，郭教授，
哎嘿嘿，我回来了。
哦，你怎么回来了？
雾霾散了，找到您了。
哎呀，可想你们了。
这段时间您去哪儿了呀？这么久没见。
我告诉你啊，小马
啊，
不得了了。
怎么了？
就咱们那个时光305里那个时光机，你知道吗？
啊，
他闹脾气呀。
哦
啊，咱们俩老长时间不理他呀，不干，非得缠着我去旅行。
那怎么办？
没办法呀，我就抽时间，我就带着他，我就转呐。
哦，
这就是上下五千年啊，地球火星，哎呀，到处转。你别说，我还真碰着很多好玩的人好玩的事儿呢。
啊，都有哪些啊？
比如说我回到了咱们的周朝，我见到了周幽王。
嗯，
我还去了春秋时期，我见到郑庄公。
哦，
我还见识到了咱们祖国最早的那个诗歌经典是怎么产生的呢。
哦，诗经啊。
哎，对了，杨洋真有学问。不是，咱们先不在这儿说了啊，过两天大家就会知道了，我们有很多新节目会出现。
那既然郭老师来了，那咱们就继续节目哈。
嗯，
上一周咱们提了一个问题，说孩子们放假在家会怎么样过。
对
啊，有两位小朋友的回答特别精彩。
还真有小朋友回答呀。
哎，我们小听众真是放假在家啥也没干就录音了
啊，好感动啊。
第一个呢，是一位叫嘉丽莹的小朋友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我在家里，如果我给圣诞老人写信，会给朋友们做贺卡，会写英语，会预习书，妈妈还会给我出一些卷子做，玩会找朋友玩，自己设计游戏。
哇哦，好可爱的小姑娘，
简直说得太棒了。
第二位小朋友名字叫做李牧晨啊，听听他怎么说。
高叔你好，我是河南许昌的小朋友，我叫李牧晨。放假的时候我在家里玩我的玩具枪，写作业，还有睡觉，还听播雅小学堂。
哎，这位小朋友说的非常正点，
强势广告。
你在家听播雅了吗？
好孩子都听播雅。
恭喜这两位小朋友赢得了本期的科学小助手。
小马，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对呀、啊，
你答应给的照片呢？
哦，
你和洋洋的合照呢？
啊，
哎，合照好久不照了。
小朋友们想不想看？
这又不是现场节目，什么想不想看？
想看的小朋友们回复一，不想看回复二，
在下面扣一是吧？
其实小马还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要送给小朋友们。
嗯，
什么礼物呢？小马，
我准备了一些悄悄话，
悄悄话，
想写进这个新年明信片，一并寄给小孩子们。
啊，你想说什么呀？
只能告诉我的科学小助手们。
这是小马为今天的科学小助手专门定制的一段悄悄话。
对，一定是晚上才能告诉你的哦。
哦，说了这么多啊，小马，今天有什么问题啊？
今天这个题目啊非常有意思，跟动物有关。
这个问题是，我的猫为什么总能找回家？
我只知道狗狗能够找到家，我还真不知道原来猫也可以找到。
没事，不急，咱们直接现在去丢一个呗。
丢一个还得买，我没有钱啊。
嗯，把你丢了。
我和猫那是一个东西吗？
顾教授好不容易找回家了，我们
就
不丢了。
就是，
那看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英国生物学家，他的名字叫做鲁伯特·希尔德瑞克，他是这么说的：如果需要找寻的路非常短啊，并且这只猫以前到过那儿，它就很有可能是记住了一些熟悉的标记、建筑、树木等东西，
哎，那不就跟我们人是一样的吗？
对啊，
我回家的时候也会记住我们的
建筑物，
对，标志性的建筑物，
嗯，
及路标。
还有一些猫呢，是在人们将其遗失在度假地之后，还能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独自给跑回家里。不仅是猫啊，狗也有这种本领。就像郭教授刚刚说的，狗呢似乎也有一种方向感，可以从全然陌生的地方找到回家的路。
我以为你想说狗就像郭教授一样。
我听说啊，狗狗有时候竟然能从几百英里外找回来，就像迪士尼电影里的《猫狗大战》里讲的一样，那部电影就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拍摄的。
除了猫和狗啊，还有 一种动物咱们非常熟悉，是鸽子。
哦，
鸽子啊，不只是信鸽、赛鸽，它们都可以从很远的地方跑回你家里。
那鸽子是靠什么认路的呢？也是靠标志性的建筑物吗？
其实啊，科学家有一种推测，说鸽子是靠记忆地球上的磁场来指路的。受到磁场影响呢，鸽子脑里的罗盘会指向北方，就可以用来识别方向。
鲁伯特个人认为，在动物和家乡之间存在着一种场，它的作用就像一个看不见的弹性皮筋儿。当一只鸽子在离家几百里外被放飞后，它会在天上绕几圈，然后直奔家园而去，就如同有什么东西拉扯着它一样。
这也仅仅只是鲁伯特个人的一种推论。除了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小听众名字叫做小树苗，他提问的说，世界上的第一颗种子从哪儿来？我们也请到了博雅小学堂的著名主播王木头老师为小朋友解答这个问题。
第一颗种子是哪里来的？植物上长出来的？如果这么回答的话，那就是太不负责任了。不过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挺难解释清楚的，这其实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的翻版。假如我们坐着时光机器回到了远古时代，回到了泥盆纪，真的找到了这个世界上的第一颗种子，但是又会觉得很奇怪，第一颗种子肯定是从它的植物妈妈那里长出来的，那这个植物妈妈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应该也是从种子里面长出来的吗？那这一颗种子不就比我们发现的那一个还要更早吗？妈妈植物它也应该有妈妈，还有妈妈的妈妈，要是这样下去的话，不就会永远的找下去，无穷无尽吗？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要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了，植物真的是只能从种子发芽而来吗？答案是否定的。能长出植物的还有一种叫做孢子的东西，我们平时在潮湿的地方会看到一层绿毛，那是苔藓。苔藓就没有种子，苔藓是从孢子中长出来的。孢子和种子最大的区别是，种子既有父亲也有母亲，只有当母亲植物接受到来自父亲的花粉之后，才可以结出果实和种子。而孢子就不同了，大部分孢子的产生只靠单颗植物自己就能做到，种子就像是父母生的孩子，长大后不会和爸爸妈妈完全一样的。而孢子呢，就像是在克隆，从孢子中长出来的植物会和原来的植物一模一样。孢子植物是要比种子植物更低级更原始的，种子植物是从孢子植物进化而来的。虽然从植物到产生孢子，孢子长成植物再产生孢子，这个过程几乎是不变的，但是偶尔还是会发生变异，改变那么一点点。也正是这样，在几千万年的进化中，就有一些植物的孢子慢慢发生了分化，有了雌雄之分，然后才慢慢有了只有雌雄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出来的种子。
谢谢王木头老师编着程还能把这个问题给答了。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小朋友们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来自于，
你还送礼物不？你先把这事说清楚。
送啊。
照片吗？
小马悄悄话吗？
加明信片、说不定还有他俩照片，不一定啊。
我这个问题还没问出来吗？
那你快问呐。
对啊，这个问题来自于评论区，名字叫做 Ren 啊，如果没念错的话，这个小朋友提问的说，为什么人会有白头发？
哦，
那小朋友们觉得呢，为什么人会有白头发呢？
希望各位小朋友们开动脑筋，在公众号博雅小学堂语音留言回答。 我们也会从中抽选几位成为我们的科学小助手，会由小马和杨洋为大家寄出新年明信片和小马要跟大家说的悄悄话。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杨洋，
我是小马，
我是郭教授，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